香港驻美经贸办或者关闭，香港警察干涉内政，英国召中共大使抗议，上诉庭推翻无罪裁决，陈洪秀话早有心理准备，香港解密背后中共黑影重重。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香港简讯，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5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3号通过一项议案，要求终结香港特区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的特权豁免待遇。这项名为《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的议案，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俄勒冈州民主党的 Jeff Merkley 提出。参议院外委会在13号的会议上以口头表决的结果一致通过，其后将提交参议院全体成员进行投票。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法案生效30日内认证包括华盛顿、纽约和三藩市3个香港经贸办是否值得延长目前享有的特权和豁免。如果美国总统认为不应该再继续享有这些外交待遇，香港经贸办将需要在6个月内停止运作。若总统认为香港经贸办应该继续享有这些外交权利，国会亦有权利提出否决决议。如果决议获得通过，将迫使行政部门撤销香港经贸办的外交特权。提出议案的两名议员在委员会口头表决后发声明，指香港驻美经贸办享有的一系列特权是基于香港不在中共专制控制下，但在北京强推港区国安法后，这个机构已经成为中共另一个喉舌，以掩盖中共侵犯港人和其他被北京视为有威胁人士的人权。卢比奥指，在中共持续破坏下，香港既不自由亦不民主。他促请参议院尽快通过法案，取消香港驻美经贸办的特权。 Jeff Merkley 则说，香港驻美经贸办已经成为中共喉舌宣传分支，是可悲的事实。这项获跨党派支持的法案将是保卫香港人所向前迈进的一个强有力的步伐。针对港府国安处早前通缉袁弘、罗冠聪等8名海外港人，及日前更先后带走罗冠聪的家人和前众志成员问话，英国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13号在英国国会上发表声明，重申香港当局有关行动完全不可接受，并表示英国外交部当日召见中共驻英大使郑泽光，正式提出抗议，并最快在下个礼拜向国会交代汇报。卓雅敏13号在下议院发表部长声明，重申香港当局通缉8人的行动是完全不可接受，并指港府进一步的行动包括拘捕5名前香港众志成员，带走罗冠聪家人去问话，是令人担忧的发展及散播恐惧的行动，旨在恐吓那些和平抗议者，并迫使他们噤声。卓雅敏强调，英国政府不会容忍中共或香港当局试图恐吓或者打压英国境内任何人，这个是对英国民主和人权的潜在威胁。他透露，外相祁湛明决定传召中共大使就香港当局近日作为正式表达抗议，最快下个礼拜向国会报告结果，但因为祁湛明要去印尼列席东盟外长会，所以当日晏昼由一名高级官员代为召见中共驻英大使郑泽光。卓雅敏仲表示，英国一直反对中共实施港区国安法，指其只会削弱香港的独特性、多元化和活力，长远更将影响香港的商业和国际金融地位，直言港区国安法应被废除。在回应国会议员要求政府应采取更多行动的时候，卓雅敏谴责港府袁弘通缉，并要求撤回袁弘，重申有关通缉令在英国无效。港府14号发稿说，对英国官员和政客的言论表示强烈反对和谴责，认为是抹黑和试图妖魔化警方行动，形容警方国安处的行动合情合理合法更是必须。香港警察国安处近期动作频频，7月3号高调公布通缉8名海外港人，事件引起英国政坛震怒，认为干涉英国内政，其后再拘捕5名前众志成员，指控他们支援罗冠聪。 11号又带走罗冠聪的家人问话。13号清晨，警方搜查另一名前众志常委林顺轩的住所，并带回警署继续调查，至今仍未获释。警方回复外界查询时话，相关行动仍然在进行中，不排除会有其他执法行动，包括拘捕。阵地社工成员陈洪秀等人被控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涉嫌参与暴动，早前经区域法院前法官沈小文裁定，包括陈洪秀在内的两宗案件共13名被告暴动罪名不成立，律政司不服，就其中13人的无罪裁定提出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14号裁定包括陈洪秀等4名被告的案件上诉得席，法环区院重审。至于另外9人，则因为他们已经离港，律政司无法送达上述文件，高等法院驳回相关上诉申请。上诉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少初、法官彭伟昌及彭宝琴处理。判词话，原审法官对证据的分析和评估流于偏颇及片面，事实裁断犯下明显错误，强调案件性质严重，证据绝不薄弱，又指虽然事隔已经4年多，但下令重审不会对被告造成不公，亦最符合品行公义。上诉庭颁令撤销对陈洪秀等4人的无罪裁决，将案件法还区域法院由另一名法官重审，并同时颁令各自原审法官批准陈洪秀可获诉讼费的命令。陈洪秀在 Facebook 发文回应，说自己早有心理准备，我从来都问心无愧，继续做自己可以做的事，并说现在法还重审都是在打仗。他坦言对其他3人感到可惜，人生已经经历很多，只是为同案另外3位年轻人难过，人生起步点又要被拖延。他最后呼吁大家都要保持良善和平安。一个名为香港解密的起底网站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曾上载约2800名包括泛民人士、示威者、记者、教师和大学校长等个人资料。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 Citizen Lab 日前发表的调查报告指，香港解密极有可能和中共国家安全部有关。报告发现，香港解密网站在2019年8月至2021年5月期间最为活跃，起底约2800名个人资料，透过至少一个 Twitter 账户、24个 Telegram 频道以及微博、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散播起底内容，更获中共央视和中国法院等官方微博转发。香港解密又透过设在俄罗斯的域名注册公司，登记至少25个相似网域名称，展示相同起底内容，登记的电邮地址是俄罗斯免费电邮地址供应网站，注册人身份和资料均被隐藏，还有4个注册时填写了虚假资料。报告指，研究分析网站的程式码时还发现使用了拼音如进来、出去以及内地用语滚动轮播等。香港解密在2019年8月出现，网站现时已经无法显示，但该网站在今年6月10号仍然正常运作。报告认为，香港解密极大可能是一项经统筹进行的专业资讯战，透过散播内容影响公众意见，以起底阻吓目标人物活动。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